弟兄姊妹平安。这一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想到每一个教会可能人数都不会很多，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圣座前，我们敬拜他，神必赐给我们平安。这几天我们其实正是中国的一个春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春节意味着团圆，所以在外的人无论有多远都会踏上回家的这个路。那家中的父母呢，也会把上好的饭菜准备好，等着孩子来回家团聚。如果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那个风景该是有多美。但是今年的春节好像人们多了一份担忧，这两天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像末日一样，所以有不少人可能无法回家，有的人可能永远都回不了家。这些日子我们都知道，全球有一个城市是特别的点击率特别高，那就是武汉。武汉呢已经成为了 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去。原来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造成的。那么就在一个月之前大家都还比较安稳，那么这个城里城外的人都在憧憬着回家的这样一个情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家呢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有的人今年回不了家，明年可能还有机会，但是有的人可能永远没有这种可能了。瘟疫最近传播得特别快，也在吞噬着每一个生命。就在不多的几日之前，可能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也在憧憬着如何去回家和家人团聚，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可能永远成为泡影，回家的路就此中断。这些失去宝贵的生命的这些人，我在想，他们当中有没有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如果有，那么这些所谓信主的是不是现在真的回到了天上的家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鼻中的气息，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还有机会来敬拜你。主，我们用把我们自己的心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归向你，愿意全人全心来服侍你。主，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凭着信心来到你的神座前来敬拜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你在天上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虔。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自由的运行，你掌管我们，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将你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正知道主你是又生又活的神，你是赐我们平安的神，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里头。主，求你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我把以下时间交给主，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在末后的这个光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光，成为盐，做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呢是出生在北方，中国的北方，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在80年代之前，中国还没有开放，是比较封闭的。那个时候就说，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儿子找了媳妇然后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就很自然的和父母要分家产，要独立过日子。所以那个时候分家产是极其寻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就是2000年之前，大约那个时候，在犹太地区，如果是父亲还在，去分家产，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要和父亲分家产，那父亲还在分家产，就是大逆，就是不当，就是不孝。但是这个故事当中的父亲呢，偏偏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孝子。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儿子呀，就是等不及父亲的去世，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父亲去世以后，他才有资格分家产。但是现在提出这样一个无理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儿子已经等不及，要急着分家产。他想要家产，其实他心里面不想要父亲。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大逆不道。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一个儿子，我们是这个儿子父亲，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我们看这个父亲是怎么做的呢？那十二节下半节说，他父亲就把家产产业分给他们。这个父亲的做法很不合常理，没有责骂，没有埋怨，也没有暴力，而是满足了这个小儿子的要求。不仅把小儿子的这不产业分给了小儿子，而且同时也分给了大儿子，因为经文里面说是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他们是包括他们的所有的孩子。也就是说，父亲这个时候是按照自己去世的一个情形，把产业分给了自己的儿子。产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在他们的语言当中，它有生命，有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资这样的意思。我们在国内前几年，我在国内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有的人因为房子被拆迁，最后自燃或跳楼，这种情况我们都听说过。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就是把这个房产，自己的房产看得这么重要呢？我想他们是把这个房子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为了这个房子宁可把自己的生命豁出去。我们可能不理解，说这个父亲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不会去阻拦，不会去劝阻。我想这个父亲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得已。他了解自己的孩子，他知道自己孩子是半斤八两，他知道孩子不争气，所以他也知道儿子离家以后，离开他自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光景是什么样的，他是清楚的，父亲都知道。那父亲是一万个心里面的不愿意，他不愿意儿子离开。所以当儿子提出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只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父亲他的一个情绪，他一定非常痛心难过，也为儿子将来焦虑，同时也是无奈，同时我想还有一种盼望。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他将来要承受，那就是羞辱。你想在那个环境当中，在那个社会当中，家里面出了这样一个与世俗很不和谐的这样一个事情，是伤风败俗的事，所以将来他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羞辱，好多人可能就会当作家常便饭，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去议论，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但是这一切这个父亲他心里面都想到，他愿意承受。那么他知道，既然儿子心已经离开了这个父亲，离开了他，所以强留下来无济于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他就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就是希望这个儿子将来混不下去的时候能够再回来。所以儿子离开以后，这个儿子成了他每天的一个牵挂。 十三到十四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所有东西都收拾起来，然后决绝的就离开了父亲。这个儿子出去以后，我们看到十四节十三节提到他真的不争气，在外面是任意放荡，很快就把所有的都挥霍一空，且花光了。那人在这个时候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十五节十六到十六节又说，他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去找人，就是打工，给别人去打工。这个工呢是替别人放租。我们知道住在犹太人的那个生活圈里面是很不洁净的，是一般人不愿意干的活。但是他在没有办法情况下不得已，所以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身无分文，我们可以想到他的日子有多么难。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很安逸，我们可能没有体会过这个人饿的那种感觉。他这个时候日子是非常非常难，为了生存，那么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儿，他要去干，替别人放租。在特别饿的饥肠辘辘的情况下，竟然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想拿来充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愚蠢无知。所以十七节说，他后来突然的醒悟过来，想到了父亲，一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哪用受这个苦呢？他原以为自己所有的都是自己配得的，现在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无能，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分的那份家产自己根本就不配。以前自己完全是在父亲的荫庇之下，过得好是因为有父亲同在，这是后话。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搞装修的，前几年生意特别好，订单呢从年头排到了年尾，他从来不会为这个订单去吵。当时生意特别好，他也很感恩，那么星期天再忙他都会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教会，而且奉献也是真的十分之一。但是后来慢慢慢的他的心态变了，他总觉得这个订单是我的本事，靠我的本事得来的，因为他自己认为他的手艺特别好，大家都认为都公认特别好，他认为自己的手艺好，这些都是自己的本事。所以心态变了以后呢，后来就去教会，但是奉献的时候呢就舍不得从兜里面拿了，到后来干脆就一点不奉献。但是这个弟兄去年的十一月份左右，我碰见他的时候，他让我为他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现在没生意了。我说怎么可能呢？你手艺那么好，口碑那么好。他说真的，到现在可能将近两年了，现在还没有一个订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手里面的工作，其实是在暗中神赐给我们的，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感受不到，可能做得很好，真的以为是自己的本事得来的。所以我们实在是真的要敬畏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这位神真的掌管我们一切。就像这几天的瘟疫，我们相信有好多弟兄姊妹信心软弱，但是我们如果读一下诗篇的九十一章，我们最后今天要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只要有信心靠着神，这一切都会过去，神会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也不会让我们经历我们所担心的那一幕。那么怎么做才叫敬畏神呢？ 我们常常说我们敬畏神，以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怎么做才叫敬畏神呢？其实很简单，神告诉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敬畏神，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不让我们做我们不去做，那就是敬畏神。十三节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说这个小儿子 在那里任意放荡，离开父亲他以为自由了，在父亲跟前什么都受父亲的约束，所以他想离开父亲，以为自由了，可以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任意正是人极力想追求的，人犯罪以后离开神就想得到自由，以为任意就是自由。真的，我们现在好多的人，包括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有相当一部分人以为是我们任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自由。这个任意在保罗书信里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特别提到好几个任凭。其实这个任意就是在神的任凭之下的任意放荡。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就是任凭。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了任凭，有了任意，其实我们所谓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表面上好像自由了，但其实已经被我们的私欲，被我们的罪牢牢地辖制住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我们的良心会受到折磨，我们会陷在深深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是处在那样环境当中，我们可能常常的自责，我们做了以后会自责又难以自拔，想不去做又控制不住，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刚才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是自由。唯一的真正的自由是在神里面的自由，不是在世界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回到真理里面，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偏离了神的道，神往往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这场瘟疫，我们信主的真的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圣经里面谈得非常清楚，在末世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终是要发生的，而且是一次大过一次。所以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真的醒悟过来。告诉我们在祷告里面说，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那么小儿子在这个苦难当中醒得过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说只有回到父亲那里才是真自由。他知道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于是他决定回去向父亲认罪，他要回家，家有温暖，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我想家也是一种关系。在家里面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有父亲同在的避风港，这是家。但是回家是如此的简单，却是意义非同凡响。这个儿子他醒悟了，他知道自己的愚昧不是浪费了那些资财，而是失去了父亲的保护，这是他看到的。他失去了做儿子的名分，他后悔原来的选择，他原来是要财产不要父亲。弟兄姊妹，小儿子当初的形态其实 在我们的当中有时候依然存在。这几天我们常常看微信，微信里面全是瘟疫的这个话题，我们也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包括牧师在不停的祷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我们仔细去留意的话，我发现大部分的祷告很简单，就是求神来医治医治医治，很少去听到一个祷告就是求神来怜悯来医治这块地方，来拯救灵魂，让更多人能够借着这个环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求神医治，而是我们要清楚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造成这些灾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神来解决罪的根本问题，治标更要治本。说求神我们兴起这个环境，要人们要警醒人们。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叫约拿的一个先知，当时有一个尼尼微城，尼尼微城现在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尼尼微城呢，当时是罪大恶极，神呢就让约拿去这个城市去呼喊，让人们悔改。今天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兴起这样的工人，兴起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呼喊，让人们知道，去警醒，去悔改，去信主。小儿知道自己对父亲的亏欠，自己的不配，所以他也不敢奢望再做父亲的儿子，但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回家。17-19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从这可以看出，他回家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有饭吃。然而实际上他也真的为自己的罪悔改，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做父亲的儿子了，唯一的奢求就是回家做一个故宫，至少有饭吃。人其实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去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其中的可贵。这也提醒我们，神将得救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如何去珍惜这一份救恩，不要让这份救恩轻易的从我们的手里面滑落出去。20节也提到，他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离得还很远，父亲就看见了他。我们可以想，第一个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的不是仆人，不是大儿子，不是别人，而是这个父亲。以赛亚书63:9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就是说我们在苦难中神也和我们同受苦难。原来我们现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是和我们一同受苦，甚至他情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后退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甚至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父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伤痛，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离开了神，他却盼望我们，等着我们，巴不得我们有一天能够回家。这里边提到说，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所以我相信小儿子这个父亲每天都在向远处张望，期待着这个离家出走这个浪子能够回来，期待着看见儿子的身影。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小儿子这个身影的时候，就顾不得做父亲的 那个省份，老远就跑过去，跑过去一把就把他抱住，抱在怀里，甚至都顾不上说话，连连的亲嘴。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父亲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高兴。这个时候他完全忘记了儿子曾经对他造成的伤害。儿子回来了，他所受的一切的痛，所受的一切的羞辱都不重要了，心里面只有欢喜。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当有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天上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神是何等的欢喜。所以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本来我们前面看到十八节说后面还有一句：“你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还吩咐仆人说：“把那牛犊拿来宰了。”我们从这里看出，父亲要大摆筵席来一同来庆贺。那为什么呢？二十四节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发现这里面父亲做两件事，一个是饶恕，一个是给予。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的父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就会饶恕我们，而且还会赐给我们意外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做神的儿子。神其实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个儿子做梦也想不到回去以后他的父亲还能够恢复他做儿子的这个儿子的身份。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儿的父亲。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个儿子啊，小的时候特别乖，很听话，但是慢慢长大以后呢，就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这父亲特别担心，去提醒去劝说，孩子也不听，结果终于有一天被警察抓上走了。抓上走了以后，这个父亲特别着急，就到处找人花钱想把儿子救出来。那到我们几个同学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呢，有人就说：“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如果我是他的父亲，我才不管他呢。”我想，因为这个儿子不是他的儿子，如果他真的遇到这样的儿子，我想他一定会也像这个父亲一样，会想办法去救。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走正路？有哪一个父亲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堕落、不成器、不精心、不焦急？有哪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够重新做人、能够回头而不欢喜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神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神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丢弃任何一个人。所以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悔改对于我们每一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遗憾的是，好多人不明白，即使明白了也不重视，不当回事。一个人犯了罪，从来不明白，如果从来也不愿意向神悔改，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一个人即使犯了罪，犯了人们所说的滔天大罪，如果悔改，神一样接纳， 福音书记载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有十字架，右边也有十字架，一边钉了一个强盗，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时钉十字架，其中一个强盗在耶稣面前回转了，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的呢？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和耶稣一同到乐园里，那是什么光景？他得救了。但是另一个强盗，他不回转，他还恶言恶语，挖苦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既然是基督，你可以救我们，救你自己啊。那么这两个强盗和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俩强盗一个改一个不改，结局是天壤之别。所以那一晚，那个悔改的和耶稣一同在乐园里面，另一个我们知道他的去处。小儿子回转了，父亲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不是说小儿子真的死了，生命结束了，意思是说，在父亲的心里，小儿子当时的离家出走如同死了一般。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意味着离开了神，离开神与死是没什么两样，在神的眼里。所以当这个迷失的儿子重新回到家的时候，父亲说，这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弟兄姊妹，人最大的失落不是我们丢掉了钱财，不是我们失掉了什么东西，而是丢掉了做神儿子的名分。所以人犯罪以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这些他的后代都在罪里面，我们失去了做神儿子的名分。但是现在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他就把这儿的名分再重新恢复过来。在人的眼里有好人坏人，我们常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在神的眼里是只有罪人和义人两种。神不是按照人的道德表现去悦纳人的，神也不会计较我们过去的历史，他只是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到他面前悔改。小儿当时离家出走是大逆不道，这是暂时的迷失，他错了，他回来了。那么当我们迷失的时候，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爱我们的神一直等我们回家。我们往往是在生命在破碎的那一刻，我们才能够明白原来神的爱是如此的真切。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儿子的经历当中，几乎都能看到我们过去的影子。我不信主的时候，其实和这个小儿子没什么两样，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是去寻求自己所愿意得到的，要那份应得的家业，却不曾想我们这份家业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手里面所得到的真的是不配，是神给我们的，也能够像这个小儿一样能够回头，能够醒悟，越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管你是谁，无论做过多么可怕多么糟糕的事，只要你回家，神一定会接纳做他的儿子，而且把这份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神一直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去接受他赐下的救恩，悔改回家，恢复神让我们做儿子的名分。小儿子回家了，团圆了， 这个故事如果到这儿结束该有多好，但是故事还在继续。小儿子回来了，大儿子出现问题了，大儿子就不愿意回家了，好歹不愿意进这个家门，他也不像父亲那么欢喜快乐，而是火冒三丈，特别的气愤。父亲就出来劝他，怎么劝也不进去，而且还很粗暴地对待父亲。我们看29:30怎么说的，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也并没有拿出一只小山羊羔给我，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通奸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要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儿子说什么话，这个小儿子在这里面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服侍原来的意思是像奴隶一样的服侍。那大儿意思就是说，我每天给你做牛做马，这么卖力的伺候你，你什么表示都没有，今天你这个败家子回来了，你这么高兴，你还大摆宴席庆贺，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们听听这大儿子说的话是不是很轰炸？此时此刻他对父亲的不满全部爆发出来了，他自以为是一个模范的儿子，自以为做得很好，但实际上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是一个儿子的心态服侍父亲。表面上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但实际上他的心根本不在父亲的身上，他的心是扭曲的。这么多年其实他一点都不快乐，里面一直有一个炸弹，今天小儿子回来正好把这颗炸弹给引爆了，他再也控制不住，将这么多年压抑在心里面那个苦毒全部倒了出来。他想一想自己这么多年这么忠心耿耿地伺候父亲，一年到头都在田里面做工，为什么没有得到父亲的赏赐呢？好像我所做这些父亲一点都没有看见，所以是父亲呀，你真不公平，你亏欠了我，既然父亲你这么不公不义，那我何必要尊重你？所以他就开始埋怨父亲，开始数落父亲。当一个儿子数落父亲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当时那个场面有多么的尴尬，父亲多么的这个心里面多么的难受。这个大儿子一直在父亲的身旁，他没有离家出走，他却是抱着雇工的心态去做工，这个心啊实际上早就偏离了。父亲一直盼着小儿子回家，大儿子却体会不到父亲的心。现在父亲 小儿子回来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但大儿子现在从头到尾我们发现他没有称呼一句父亲，都是你。我们仔细数一下有几个你呢？6个是吧，一共6个你，短短的几句话6个你。可见他对父亲是多么的不满，他不仅不尊重父亲，他也没有称自己的弟弟为我的兄弟，而是说你这个儿子，还不是说你的儿子，说你这个儿子。他不接受弟弟，不承认是一家人，弟弟回来了他反而不愿意进家门，意思是什么呢？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说他父亲他那种怜悯的心肠，爱的心肠，这个大儿心里面一点都没有，他这样对父亲。但是我们看父亲是怎么做的呢？父亲没有生气，而是耐心的劝导，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大儿子每天在一起和父亲在一起，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他都不知道。说大儿子的问题在于服侍父亲的心出现了偏差，在他的心里，他其实把和父亲的那个关系搞乱了。小儿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希望父亲把他当做一个雇工，而这个大儿子呢，虽然天天在家里面在做工，但是真的把自己当做了一个雇工，心底里面根本没有把父亲当成父亲，他把服侍父亲当成了一份工作，一个任务，没有和父亲那种特别亲密的关系。所以由于这种心理的错位，累积了太多的苦毒。其实人最大的距离不是空间，而是心理。当这个心啊越来越远的时候，虽然每天在一起，仍然像天涯海角。弟兄姊妹，我们信的主，神已经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当成神的真正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把服侍真的当成了一份工作，一个任务呢？不得不做，那是工作，甘心乐意才叫侍奉。所以一个人的心决定他做事的态度，反过来做事的态度，也从做事的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个女孩子，她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很帅气，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也特别喜欢，特别满意。因为这个女孩呢很爱这个男朋友，所以俩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孩总是要掏钱，不让男孩往出拿。后来妈妈知道以后，就问女儿说，这个男孩子到底爱不爱你啊？这个女孩说他特别特别爱我。妈妈说，既然爱你，为什么从来不送你礼物呢？哎，妈妈这么一说，这个女孩就接了个行。有一次呢，他们去逛花店，逛花店的时候，这个女孩就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玉兰花。她第一次提的时候呢，这个男朋友没说什么，因为他没听见，所以他又提了几次，暗示了几次。这以后一提呢，这个男孩呢就打岔，就有别的话题，最后两手空空的走出了花店。所以这个男孩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女孩，我们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把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挂在了嘴头上，却看不起弟兄姊妹，也看不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更看不到教会的需要，他是不是真的爱主？我们这都需要打个问号。如果我们真的爱主，主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传给我们亲朋好友，传给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有没有传？传了几个？神要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拿出十分之一，再放回到神的仓库里面，我们又做得如何？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奉献，还是迫不得已？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装东西的，神把这个他的祝福放到这个器皿里面，要流淌出去，把这个祝福留给更多的人。所以神说我们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爱要流出去，这个生命才是活的。我们知道约旦河，以色列有条河叫约旦河，那是他们的生命河，那个约旦河的水是活的，因为约旦河那河水是有进有出。但是当这个活水流到一个孩子里面，那个海我们叫死海，那个水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海里面的水是只进不出，所以那里面的水是死的，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如果只懂得索取不去付出，我想那叫贪婪。大儿子的问题还在于他的不义， 他自以为做得好，只有他配做父亲的儿子，他认为他的弟弟不配。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头就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指的是耶稣。就到当时他们啊、有法利赛人，也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都是很有，他们当时认为是很有文化的人，他们懂得许多的律法，他们当时这些圣经旧约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们看不起其他的人。那么当耶稣和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议论说，为什么这个人和他们一块儿来吃饭，要听他讲道。那么主耶稣在这一章一连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世羊，迷失的羊，世羊的比喻；第二是世钱的比喻；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实际上说了一回事，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主耶稣以冷酷的大儿子，实际上就比喻暗指这些表面上看是敬虔，实际上一点都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配得神的救恩，但是他神的心意他一点都不明白，实际上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主耶稣当时讲给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听，也是讲给我们今天的信他的弟兄姊妹听。比喻当中的小儿子是离家出走的浪子，其实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彻彻底底留在家里面的浪子，因为他的心已经不在父亲那里。主耶稣把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喻成留在家里面的浪子大儿子。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身上多多少少也有大儿子的影子。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默想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好多时候还是这个大儿子的心态，有时候就会自义，有时候就会弄断别人，可能有时候就会把这个服事真的当作工作，当作任务去完成。耶稣时代他提到的圣经，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旧约，或者说摩西五经。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呢，他非常的熟悉。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去的教会比较多，我们就会发现在查经的时候，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圣经，常常拿这些圣经来辩论，但是一出这个门走到他的生活当中，丝毫看不到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就说我们好多圣经知识是装在这个脑子里面，根本没有到这个地方。就像上次核传道讲的那个信息，就是大脑在带小身体，知识掌握了很多，但是没有生命，就是这样的大儿子。弟兄姊妹，空难、瘟疫，我们现在接连不断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这些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会临到我们，防不胜防。灾难面前，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我们在为这个故事当中的小儿子感恩，这个小儿子还有机会能够回到父亲家里面向父亲认罪悔改。我们也为这个大儿子惋惜，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的反思，我们不去做这样的大儿子，要珍惜神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切切卑卑地顺服在神的面前，去亲近神，不要远离神。远离神，我们可能就会把我们的救恩从我们的手里面滑落。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听了这篇道，你可能会知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小儿子。 那么请你真的好好去想一想，要不要回家，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无论我们以前经历过什么都不重要，无论我们做过多大的错事，神都会说赦免，神都会赦免，神说这一切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